首先，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问候众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在这主日能够再次回到神的面前，一起献上我们的敬拜。这时候，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领受神的话语。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匍匐等候，我们知道真理的灵要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人的言语有限，但是你的话语，真理的话语永远不长存。我们求主你自己这时候，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安静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以等候渴慕的心，等候神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圣名求，阿们。在2010年一月23号，曾经有一个新闻，就题目是水井捞出了150个的尸体。这个的新闻主要是发生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在尼日利亚这个地方曾经发生一次的宗教的冲突，在那次的宗教冲突之后呢，根据报道，在其中一个村庄的一个水井一共捞出了150个的尸体。我们知道水井原本只有也唯有一个的用处，就是让人能够拿水解决人们生活基本的需要，但是这口井竟然被用来埋葬尸体，实在是一个很可怕也令人惊骇的一个新闻。今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也曾经有提到不同的井。今天要从这四口井，从圣经里面所提到这四口，其中四口井代表着四种的生命，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四口井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提醒、警戒和反省。首先，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所思想的圣经里面提到的第一口的井，就是罪恶之井。罪恶之井在圣经耶利米书6章7节那里清楚的记载说，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藏在我面前。这段的经文呢，是耶和华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向耶路撒冷城所说的、所发出的一段话。当时候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以色列民，虽然身为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却因为受到周围外邦人许多的影响，跟着去敬拜偶像、行邪术，还有很多许多得罪耶和华上帝的事。如果我们看圣经旧约的时候，其中士师记3章7节记载一段话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住巴利，去侍奉这些的偶像。其实这段的经文，以色列这句话，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单只是出现一次，在旧约如果你看圣经，它重复的出现了好多次，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候的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充满着罪恶败坏的城市，以色列人的心离去了神，他们藐视神的律法，不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诫命。因此他们这种充满败坏罪恶的行为充满着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所以圣经就形容说，一个井怎样不断地流出水来，这耶路撒冷城也是这样的，不断地涌出这些罪恶来。是的，这是何等的一个可悲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现今所在的这个现今所处在的这个时代，不更加也是一个充满罪恶败坏的时代吗？ 我们每一天在报章上所看到的新闻都离不开一些犯罪暴力的事件。我相信上三个礼拜吧，大家都应该很知道，特别是我们华人圈社区里面的这个的小女孩是13岁，这些的事情，其实过了那件事情，过了两三天，我又看到 Surrey 另外一个19岁女孩被谋杀。罪恶的事件不断的在发生，每一天都在发生。或者我们看一下美国，这最先进的国家，你知道吗？根据他们联邦局的调查报告，在美国每22分钟就有一个人被谋杀。每4分钟有一个人被强奸，每26秒钟有一宗的打劫强奸案的发生。如果我们看认真的看一看我们这个的时代，老实说，这些充满罪恶邪恶的画面，其实就好像耶和华当日对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形容一样，井怎样涌出水来，我们这时代也照样是不断的涌出这些的罪恶来。除了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或者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的生命吧，我们自己的生命又是如何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就好像一口井一样，里面装的是什么，或者是被什么所充满，自然就流露出什么来。主耶稣一句话他说的非常清楚，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其实这段经文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里面装的是什么，被什么所充满，我们生命所流露出来的就是什么。所以今天你给我们一个机会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有没有也是成为一个罪恶之井呢？再问一问我们自己，在我们过去的年日当中，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还有一些隐而未现还没有认罪悔改的罪恶呢？或者这些罪恶都是不为人所知，只有在深藏在我们的心中的深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被什么所充满，我们流露出来的就是什么。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主，求主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反省心中一切的意念，也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叫我们的心成为一个神所厌恶的罪恶之井。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的井，第一口的井，罪恶的井给我们所带来的信息。第二口的井，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无水之井。无水之井，圣经彼得后书2:17那里记载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所谓水井，我们知道基本上，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用水井，但是我们都知道水井最大的用处也是唯一的用处，就是让人可以从水井当中拿水。但是彼得后书2这里却提到的一种的无水没有水的井，到底这没有水的井是指什么呢？如果我们看圣经彼得前书2:1那里告诉我们，圣经记载说，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起速速的灭亡。如果我们看圣经彼得后书2的上下文来看，其实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些无水的井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形容在末世时代这些的假先知和假师父，也就是我们现代我们所常常提到的许多的一些的异端邪教。有些人喜欢把异端称为所谓的冒牌的基督教。冒牌的基督教，为什么是冒牌的基督教？因为这些人，这些的团体，也在外面一样挂起 教会的名字，自称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牧师，他们也懂得搬出圣经来支持他们的教义，但是事实上他们却扭曲了圣经的真理，用荒谬的话来迷惑人。这些人正就是彼得后书那里所形容的无水的井。如果我们看圣经保罗的书信当中，保罗有一次也曾经很清楚的对加拉太教会说了一句话。保罗对加拉太教会说什么呢？他说，我稀奇你们，我很奇怪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选招你们的，你们去跟从了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乱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你看到吗？在这里保罗说，我很奇怪，神给你们这宝贵的福音，借着耶稣基督的恩给你们的，选召你们的这个救恩，但是你们今天这么快就跑到去跟从了别的福音。保罗清楚地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一些人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2007年3月8号在温哥华的电视台曾经报道一篇的新闻，原来政府发现哈，在加拿大的 BC 省的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做 Bountiful， 这个地方，这个小城市呢是在1947年那时候才开发的，但是在2007年之前这个地方是完全和外界隔离的。后来有人就不小心发现，原来在这偏远的地区还有一个不曾被人发现的小城，好特别。后来根据政府的统计发现，原来这个地方，这个叫 Bountiful 的地方，整个小城人数居民大概1000个人左右。奇怪的是，这1000个人的居民左右呢，其实全部都是来自属于当地的6个的大家庭、大家族。后来才发现，原来整个这个小城的人民都是属于摩门教的这个信徒。那我们都知道，摩门教是一个已经完全偏离了圣经真理的异端邪教。那住在这个地区的摩门教信徒，他们强调什么？他们强调要遵照圣经的教训，主要是什么呢？要生养众多。他觉得这是神在起初就给我们的一个诫命，要遵守的生养众多。所以住在这地区的人啊，他们都是什么呢？实行一夫多妻的制度。好，当地的每一个男人哈，至少听说有至少有3个的太太。我常常就问，我们教会的弟兄有没有说要搬到那个地方去住的哈？会很糟糕哈。而且你看一下，他们根据他们的报道，他们自己的前任的教会，所谓教会的主教，他们的 bishop 自己本身就立了一个所谓很好的榜样，30个太太和超过100个的孩子。他们相信，他们确实的相信，这是上帝所交付给他们最大的诫命，生养众多也是他们得以进入天国的方法。也许我们都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么荒谬的教导呢？提摩太前书4:1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去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保罗在这里说，在末后后来的日子，其实就是在末后的日子，在末后的时代必定有许多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兴起来迷惑人。主耶稣自己也曾经亲口说，在末期临到之前必定有假先知兴起来迷惑人。所以彼得后书2:17就形容这些叫人离弃真道和传讲鬼魔道理的人，他们就像无水的井一样。 这些无水的井，他们不单没有办法带给人解渴的水，甚至还成为害人的深坑，把人推向死亡地狱的门。无水的井是何等的可怕。好，曾经也看过一段的新闻，在中国一个乡下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一个悲剧。那个地方因为没有自来水的供应，所以全村的村民他们都是靠着当地的三口井来拿水。后来其中一口的井不再有水源了，就不再有水流出来了，所以就成为一个废井。那好几年前，有一家人，一个小孩，六七岁的小孩忽然间不见了，整个村民呢帮忙找了好几天都找不到。最后有人发现，就有从这个废井当中就传出一种阵阵的臭味，才发现这个小孩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竟然掉下这没有水的井，跌死了，死在这水井里面。后来整个村民就想办法把整个井填满，免得再害其他的人。没有水的井可以害死很多的人。今天在这末世的时代，我们的周围也越来越多兴起很多的异端兴起来。在美国曾经有一个调查，他们说35%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他们却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美国的周刊也报道，在美国大约有超过5000个不同的邪教组织的存在，有1000万到2000万的人至少参与这些邪教的活动。你知道在美国最普遍的邪教是什么教吗？撒旦教。所谓撒旦教，就是名正言顺的崇拜魔鬼撒旦。或许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些人明知道是崇拜魔鬼撒旦的邪教，却还自投罗网呢？圣经也很早就告诉了我们，提醒了我们，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厌了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原意。这就是在末世时代人对真理的反应，厌烦纯正的道理，偏向荒谬的原意，不是吗？今天我告诉你，你在一个的怎么样的跟牧者在传讲，按着圣经神传讲真理，也比不上任何一个哇，好像你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些好吸引人的一些的所谓的信息，不是吗？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面对这无水的井，这些的假先知使人迷惑的异端，圣经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提醒呢？圣经说，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你们确实知道的，这些的异端，这些的主耶稣所说的这些的假先知起来迷惑人的这些事，你们都知道了，你们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位上坠落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防备，怎么样防备？神的话语，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立好我们的根基，我们就能够防备，我们就知道何谓这是偏离真理的话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留心防备，在这末后的时代，要知道撒旦已经在我们的周围挖了很多无水的井，只要我们一不留心，就会被这些异端邪说迷惑，叫我们跌入这些无水的井，甚至连我们永恒的生命也会被夺去。求主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一颗警惕的心，免得我们跌入这无水的井当中。第三口的井要跟大家所思想的是传统的井。传统的井，从今天的读经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传统的井。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看见有一次耶稣基督就在这个雅各井的旁边，来到这雅各井的旁边，刚好就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也在这井里拿水。 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的经文。主耶稣在那时候就借着机会就和这妇人分享说，上帝能够赐给人一种永远不渴的活水。当时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怎么反应呢？她说什么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这他的儿子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原来这叫雅各的井，这口雅各的井其实就是记载在创世纪29:2的同一口井，创世纪那一口井。换句话说，这口井从以色列人的雅各以色列人的祖宗雅各的时代就开始用了，就开始使用了。传到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已经大约传了50代了。所以身为雅各的后代的这些犹太人，这口雅各井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不过我们都知道，一个流传了50代的井，真正保留下来的不是这井里的水，而是这50代所留下来的遗传或者传统。因为如果你看圣经那段经文的时候，你在4:20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撒玛利亚夫人，当他们讲到水井的时候，他们就带出来了他们对他们信仰的传统和坚持的观念。4:20就说什么呢？那夫人就对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基利新山，就是这座山上来做礼拜，你们倒说做礼拜的地方应该是在耶路撒冷。你在这里可以看见，对撒玛利亚人来说，他们传统崇拜的地方、敬拜的地方就是在这座山，叫做基利新山。而纯正的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崇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他们之所以会如此注重这传统的地方，乃是因为这地方是他们历代祖宗所流传下来的。所以对撒玛利亚人来说，敬拜的地方一定不能够离开这基利新山，但是犹太人一定就在耶路撒冷城，是他们做礼拜的地方。但是结果我们看到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却对妇人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信息是什么呢？人喜欢注重我们传统，我敬拜的地方是在这里或者那里，但是耶稣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主耶稣给我们的是说，我们的敬拜是应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换句话说，主耶稣给我们的强调，给我们的信息是，我们不应该注重人所谓流传下来的传统习惯，但是我们应该注重的是什么是敬拜的真谛，什么是神对我们敬拜的那个心意。我相信当日的犹太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传统，除了这个敬拜的地方。那同样的，今天也看一看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的教会，我们教会也有我们自己教会所谓的传统。比如说我本身是信义会的牧师，有时候到信义会的时候，哇，你知道信义会都是传奉献带的，但是你 去到一些另外教会，这传奉献带 不合理的，要放，你要特别些不信主的，你传个袋子怎么样呢？所以又要在那个门口摆一个奉献箱等等，哇，就为了这奉献的这个方式争论了一大场。比如说教会里面也有崇拜的诗歌、守圣餐的仪式方式等等。事实上教会的传统，我相信一定有它的美和它的好，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可惜的是今天有许多的教会为了一些所谓教会的传统，教会的传统发生了争论、不合甚至分裂。教会的传统绝对有它的价值和重要，但是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到底我们所坚持的应该是真理的立场，还是一般所谓教会的传统呢？比如说，非常清楚的，我们是否能够同政府，加拿大政府已经接纳承认了同性婚姻的，那我们的教会是否应该接纳这同性婚姻的制度呢？这是一个关乎真理的原则，是教会绝对完全不能够妥协的真理的原则。但是教会的崇拜是否单单只是应该用传统的赞美诗，还是我们能够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赞美诗啊？这一些教会的椅子是比以前我们知道教会，我们的教会都是信义会都是一张一张的长着椅子，如果用这些的椅子，这不是一个崇拜的地方，不行。是传统的教会有好多这些所谓的传统，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所谓教会的传统不是绝对的。很多时候教会的传统是什么？是人一套的想法、观念或者习惯而已。好像我说的，我们信义会的牧师，我们都是圣餐都是要跪在前面的，但是你今天去好多福音派的教会还怎么跪啊，都没有这个台啊，怎么跪？那怎么办？不用崇拜了，不用守圣餐了，还是很多时候就为了这些所谓的习惯传统，教会分裂了，认为你们不守真理。其实这些到底是真理呢，还是教会一些传统呢？所以我们刚才说收奉献的，我们都在争论到底用盘子。在以前我侍奉的教会啊，身为一个牧师，我真的搞不清到底要怎么教导他们，因为他们就是为了传那个盘子或者那个袋子，执事会讨论两个小时，最后还是没有结果，还在争。我讲求主怜悯啊，我们可以为这些人的传统，我们真的面红耳赤。但是我们有没有花多一点时间坚持圣经给我们奉献的教导是什么呢？奉献的真理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要盘子还是用碟子的，对不对？但是圣经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圣经奉献的真理什么呢？坚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是圣经的真理。但是我们这些都不忘记了，我们注重的是盘子还是碟子还是袋子了哈。现在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跌入这些所谓传统的井里面。教会，我告诉你，我到不同的教会，我真的看过每一个教会都有我们自己每一个教会的传统。我在说我不是在反传统，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我们是坚持的、持守的是圣经的真理，还是人的传统、教会的传统？所以哥罗西书二章八节给我们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了。很多时候我们就被这些人间的遗传传统掳去了，离开了神的真正的心意。今天我们要需要反省，真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只是盲目的跟着人或者教会的传统或者遗传，而忽略了神真正的心意呢？又或者我们把人的传统放以高以过圣经真理的位置呢？让我们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学习放下一直捆绑着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拦阻了教会福音事工的一些的传统。求主保守我们不要跌入这种的传统的井里面，而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按着神的心意来侍奉敬拜他。最后一口的井，活水的井，活水的井。2007年2月21号在中国广州日报有个地方遭遇了严重的旱灾，他们报道了一个新闻。根据新闻的内容，当地有20多万的村民找不到水喝，因此呢， 政府就花了654万的人民币来挖了10多20口的井，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找到有一口井是有水源的。因此广州的报纸就登出了这头条新闻，挖地30丈难有活水，找不到活水，挖了30丈还找不到。对于这些旱灾的人民来说，活水就是救命的水，解决他们旱灾的水。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听见主耶稣能够赐给她一种永远不渴的活水，她立刻对耶稣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那么老远来拿水。这个妇人之所以会有如此错误的反应，乃是因为她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活水不是指我们肉体 解渴的一般的水，而是解决我们心灵饥渴的活水。所以因为主耶稣很清楚地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直到永生。换句话说，主耶稣所赐给我们这个的生命的活水是一种丰盛满足永恒的生命。只要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接受了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活水一样，能够流露出平安，经历丰盛平安，也能够流露出丰盛平安喜乐爱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反省一下，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哪一口的井呢？今天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四口的井。第一个的井，罪恶之井，盼望成为我们的警告，叫我们的心千万不要因为罪恶，因为充满罪恶而流露出神所厌恶的恶行。第二口的井是无水的井，成为我们的提醒，叫我们要小心的防备那些的假先知和假师傅，他们就好像无水的井，在我们的周围设下圈套来迷惑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跌入这些的无水的井。第三口的井，传统的井，成为我们的反省，到底在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我们所坚持的是上帝的真理呢，还是教会，还是我们人一套所流传下来的传统和习惯。第四口的井，活水的井，成为我们上帝让我们能够经历他丰盛永恒的生命，并且能够叫我们的生命，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流露出这些丰盛生命的果子。但愿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都能够像这活水的井，不断地流露出主所赐的一切的丰盛，让我们能够在这罪恶的世界成为这福音的光，最美的见证，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同心祷告。父神，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就是从我们的心发出。求主帮助我们，让神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挪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罪恶，叫我们不再活在罪恶的井当中。也求主提醒我们，知道我们的周围在末世的时代有许多的异端邪说，这些无水的井，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成为警醒，不要跌入这无水的井。主啊，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也有许多的传统高过神你的话语的，求主你为我们挪开，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活水的井，因为神你的丰盛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谢谢主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圣名求，阿门。